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7号，公元2013年4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瓤塘县女子秀措自焚身亡，自焚藏人彭某顿珠已证实身亡；西藏安多海兰州多名学生遭判，达赖喇嘛在瑞士国会强调藏人信念将永远坚定；外媒表示西藏状况不变或将使反抗运动极端化；藏人行政中央举办培训会介绍中间道路立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瓤塘县境内，昨天16号又有一位年轻的母亲点火自焚，这成为2009年至今在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15位藏人和瓤塘县境内自焚的第6位藏人。与自焚妇女秀措同村，现居印度南部的一位僧人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自焚女子叫秀措，她于昨天4月16号西藏时间下午3点钟左右，在瓤塘县西藏卓然派大寺瓤塘寺前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的强权压制政策，当场牺牲。随后这位民众将自焚藏人的遗体抬到瓤塘寺中，由寺院僧众为亡者举行超度祈福后转送到家中，但由于遭到中共政府的警告和恐吓，家人于昨天晚上就把遗体进行了火化。当时上千名僧俗民众聚集在一起，为自焚女子秀措表达悼念和敬意。消息人士表示，西藏女子秀措自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共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使境内外藏人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据介绍，自焚女子秀措终年21岁，是西藏安多阿坝州瓤塘县仲壤塘乡人，父亲叫丹科，母亲叫朱吉，丈夫叫宫雀，现年24岁，两人育有2个孩子。对此，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指出，中国政府对自焚藏人定性自焚违法犯罪行为，并实地连坐的严厉打击方式，一人自焚，全家、全村、全乡、全寺被株连、抓捕、拘留、审讯、判刑不一而足，不但没有扑灭火焰，反倒使火焰还在燃烧。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当局在全藏地颁布反自焚专项斗争实施方案，其中包括加强社会全面管控，严厉封锁自焚消息外泄，严厉打击外传自焚消息者，以及对自焚者亲友或所在地软硬兼施，令其闭口或编造虚假的信息等等。极有可能的情况是，全藏地自焚事件可能不止115起，可能有被当局动用一切力量竭力掩盖的自焚事件已经发生，外界却不得知。比如3月底传出在康玉树有藏人妇女抗议房屋被强拆而自焚的消息，但因更多情况不明，尚未被确认。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2月24号，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隆县藏人彭某顿珠点火自焚，抗议中共的高压统治，后被家人送往西宁市医院救治，近日被证实自焚藏人彭某顿珠已牺牲。西藏化隆县一名藏人向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表示，今年2月24号，年轻藏人彭某顿珠在察府乡下琼寺中的半斤厂点火自焚，抗议中共的压制政策。当时他的头部和双腿严重烧伤，后来他的母亲将他送往西宁市一家医院中抢救， 但在半途中被中共军警抢走。据说在西宁市一家医院中被仓卒检查后带到西宁市附近的互动县进行火葬。消息人士继续表示，自焚事件发生后，中共化隆县多名公安人员拿着一堆文件强行让自焚藏人彭某顿住的父亲下午签字。由于自焚者父亲下午不懂文字，不清楚在上诉文件的内容。消息人士表示，虽然中共政府严厉管制当地藏人的一举一动，禁止任何人为自焚者家属表达同情和悼念，但是自焚藏人彭某顿珠的七七忌日当天，西藏下琼寺僧众和当地民众偷偷举行佛事活动，为亡者举行超度和祈福，也有人深夜到自焚者家中对亲属表达沉痛悼念和慰问。据介绍，自焚藏人彭某顿珠终年20岁左右，是西藏安多海东地区化隆县查府乡撒嘎贡网村人，父亲叫夏武，母亲叫卓玛。他在自焚前还留下一份遗书，写着西藏独立，西藏要自由，让尊者达赖喇嘛回到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海南州多名学生遭判，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位于西藏安多海南州恰卜恰镇的上千名藏人学生于去年年底开展和平示威游行，要求语言平等和自由，随即遭到军警的残酷镇压，导致多名学生受伤，数十人被捕，其中八名学生遭到当局的非法宣判。4月10号，共和县人民法院依法对11月26号海南州职业技术学校部分学生非法游行示威一案进行了公开一审宣判，对学生桑杰本判处4年有期徒刑，更桑本、拉旦、先巴才让判处3年6个月有期徒刑，向杰才让、切江杰判处3年3个月有期徒刑，才让扎西和多拉判处3年有期徒刑。报道还声称，部分州属学校、县属学校师生代表和被告人家属等上百人参加了旁听。西藏安多海南州卫校的上千名学生于去年11月26号走上街头，呼唤语言平等和民族自由等口号，开展和平示威游行。11月29号，海南州共和县民族中学的数百名学生再次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抗议，但两起和平示威都遭到中共军警的粗暴对待。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瑞士国会，感谢瑞士政府和民众长期以来对西藏运动所给予的帮助和支持，并强调藏人们的信念将永远坚定下去。昨天4月16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受邀在瑞士伯恩大学中以朝向永续发展的未来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下午则受邀访问了瑞士联邦国会，同议员们见面。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办事处代表茨丹桑珠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尊者访问瑞士国会的情况。他说，16号下午1点15分，达赖喇嘛尊者前往瑞士国会，首先同瑞士联邦国会议长玛雅格拉夫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晤。格拉夫表示，对尊者莅临国会而感到非常荣幸，并指有许多瑞士民众都感谢他邀请尊者前来瑞士。茨丹桑珠继续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特别向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23名议员发表了演说，强调大家支持西藏其实就是在支持正义，同时再次声明西藏的抗争一直坚持非暴力原则，寻求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但朗玛还表示，中共的新领导层也许会更加务实地审视西藏问题，但目前最要紧的就是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与宗教。与此同时，无论世代怎样更替，藏人们的信念将会永远坚定。另据达赖喇嘛官方网站消息，达赖喇嘛当天还会晤了瑞士七大政党的代表，他们俱对西藏境内目前的紧张局势表达了关切，并对藏人们表示支持和同情。瑞士七大政党的代表还呼吁瑞士政府在同中共进行自由贸易来往时，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对方的人权、民主和法治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瑞士新苏黎世报近日刊登的一篇评论文中分析说，自焚显示出了藏人的绝望境地，西藏局势若得不到缓解，就有可能导致藏人的反抗运动极端化。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德国之声中文网转载了瑞士新苏黎世报16号刊登的一篇文章，对藏人自焚事件和西藏问题的趋势进行了分析评论，同时呼吁国际公众对藏人给予应有的关注。这篇文章指出，在自焚抗议方面，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很难发表评论，达赖喇嘛尊者无法去谴责为西藏的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但又不能表示支持这样的自强行为。藏人社区中蔓延的绝望情绪不仅可能导致抵抗的极端化，而且也间接地正中中国高压者的下怀。当西方公众因自焚事件而震惊而摇头时，中国人很容易扮演成拯救藏人的角色。作者在文章中还分析，汉藏两族之间缺乏沟通也是西藏问题得不到解决的另一个原因，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减少相互之间的误解。不过北京似乎对此没有兴趣，因此如果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中藏对话极无可能。文章预测说，如果藏人的反抗大规模极端化，面对中国的超强地位，藏人将处于无望的境地。防止出现这一局面的一种途径便是国际公众继续对西藏人给予应有的关注，不减少对中国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恰当的严肃的对话。变化或许永远都不能排除，但是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努力和压力，就永远都不会有变化。此外，纽约时报也于15号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黄安伟就尼泊尔藏人生存困境进行的报道。报道指出，中国通过财政激励措施对尼泊尔施加影响，希望他们镇压尼泊尔藏人的政治活动，而这些举措已经奏效。尼泊尔警方经常逮捕在加德满都参加反华抗议活动的藏人，甚至阻止藏人庆祝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生日。另一方面，中国在西藏不断加强安保力量，并为尼泊尔培训边防人员，所以每年从西藏逃到尼泊尔的藏人人数也不断减少。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寻求更多的印度人士和远藏团体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达兰萨拉地方福利办公室联合举办培训会，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详细内容请听敦宇的报道。
今天4月17号上午10点，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达兰萨拉地方福利办公室在印北达兰萨拉西藏饭店中，向来自达兰萨拉附近的30多位印度原藏人士，以解决西藏问题之中间道路为主题展开培训，介绍达赖喇嘛尊者一直以来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达兰萨拉地方主管索南多杰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邀请达兰萨拉附近各地的原藏人士、专家和学者等30多人参加此次培训会，向他们介绍中间道路政策的前因后果，寻求对西藏自由斗争的更大支持和援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莲。